1551年，轮流捐免天下赋税的旨意终于颁布下去了，老百姓当然高兴了，可以说是民心大快，老天爷也跟着帮忙，山左山右，江南江北，粮食呢都是大丰收，就连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安徽这些个平常特别爱受灾害的省份，今年呢也都是大丰收，满仓库那都是粮食。老四胤禛是分管的户部啊，所以把他给忙坏了。这粮食多自然是好事了，但是啊，那也有发愁的事儿。怎么着？没地方放啊！一来呢是有些个仓库啊都陈旧了，不是透风就是漏雨，粮食放在里边，将来没电了那也不是事儿啊。另外，粮食这么一多呀，原来的仓库也就不够用了。这么一来，可把老四给忙坏了，是上下左右的忙活呀。他一边下令给各省藩司，仓库一定要检修好，如果粮食没电了是唯他们是问，一方面又跟14阿哥会商，把一部分陈粮啊分补口外各个驻军，又调拨了一些个粗粮，陈旧的粮食调到大漠去做饲料。虽然有印祥等人帮着他，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到了4月下旬，康熙皇帝要再次巡行热河，临行前又下了旨意了，说从此滋生的人口啊不再增加丁银，也就是说即以本年的丁数为定额，铸为令。其实也就是说永不加赋，轮流捐免赋税和永不增加人头税三管齐下。这么一来，老百姓更高兴了。老百姓是高兴了，也有人不高兴。谁呢？太子胤禛呗。您想啊，这老皇上在他的晚年给百姓加了这么多的恩典，那将来他要继承这个皇位了，拿什么恩典施给百姓啊？如果再施恩的话啊，捐免钱粮，不收赋税，那你国库不就空虚了吗？如果不捐免吧，哦，老百姓也会说，人家老皇上在位的时候如何如何，你这新皇登基了，怎么一代不如一代呢？所以啊，太子胤禛心里这个滋味是可以理解的。他看见留守在京城的张廷玉和胤禛他们干得高高兴兴的，索性来个奉旨诏转，凡是有热河那儿来的旨意，属于兵部的呢他就直接批给老十四胤禔，属于户刑二部的呢就批给老四胤禛和老十三胤祥照办。尚书房大臣张廷玉留守京城，那上下忙的更是不亦乐乎了。尽管公务再繁忙，每天早上还要进玉庆宫去给太子请安，请安出来之后呢就到各部询问部务及其旨意实行的情形，然后一式两份到玉庆宫和热河皇帝行在。这么一来啊，等于是把太子束之高阁，体体面面的晾在一旁了。一直忙到金秋8月，几个忙人才算松了一口气。9月初4，老四胤禛接到了谕旨，说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，节后起驾，如果天气晴好，16日4时返回北京。这是玉庆宫转来的超荐，不用说，那在京城的亲王阿哥每个人都有一份。这天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呢，他看了这个旨意皱了皱眉头，说老十三，我很怀疑太子爷压根就没看这个诏谕吧，迎驾那是礼部的事儿，刚才我从外回来，陈宪是尚书，不过他刚上任摸不着头脑，哎，连幽冥堂也没个动静，这眼瞅着皇上就回来了，他们怎么就连个动静都没有呢？再说了，这一路上的官房驻币圣驾回来是安顿到大内啊，还是畅春园，怎么连个章程都没有呢？老十三胤祥伸了个懒腰，说
哎，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忙什么呢？哎呀，上回我去玉庆宫啊，王岩师傅也在，他正给太子爷讲四书呢，一讲到什么施政啊、亲民呐、啊，说的两嘴发干，太子爷只是轻轻一笑。一会儿他说起来诗词歌赋，好家伙，什么四声三声，他论的头头是道，天花乱坠啊。王师傅气的脸拉的老长老长的，说太子爷，诗词歌赋您再精研，比得过唐后主吗？说完一抬脚走了。胤禛想着王岩讲书口说手笔，可胤仍听课却昏昏欲睡的样子，不由失声大笑，站起身来说，走吧老十三，咱们去一趟上书房，看看张廷玉有什么想法。于是兄弟二人从西华门联袂而入，直奔上书房。到了上书房，张廷玉不在，只见一个四品文官坐在小凳子上，那是正襟危坐，好像是等候接见的。胤禛仔细一看，哎，这个人他认识，是督察院的监察使鄂尔善。便一边往里走一边笑着说，哎呦，是你在这儿啊，恒臣呐。鄂尔善一见是四王爷和十三辈子来了，急忙起身相迎，一脸端庄的给俩人请了安，急忙回答说，回四爷话，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一会子了。胤祥知道这个鄂尔善呐，是御史里边最有风骨的一个了。上一回太子私自更改参会官员的名单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一连上了三张，表示反对，要让太子更正过来。因为他是言官御史嘛，本来就是挑人毛病的，要不是这样，早就被太子罢官了。想到这儿，胤祥笑着说，哎呦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又要奏谁的本呢？鄂尔善急忙躬身回答，回十三爷，凤阳署理知府李拔境内出了盗案，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，如今已经过去三个月了，可是至今呢，李拔也没有把此案上报，显而易见他是遮掩事实，规避处分。臣拟了个折子，要请张中堂转奏朝廷。胤祥一听就笑了，嘿呀，有意思啊，这可是弄到一个门里去了。你知道李拔是谁的门生吗？鄂尔善看了看两个阿哥，不冷不热的回答说，知道，是张中堂的高足，正因为如此，更应该请中堂秉公除之。胤禛不由把鄂尔善上下打量一番，只见他三十多岁的年纪，略显修长的身材，一身朝服熨烫的平平展展的，白净脸上三缕黑漆的长须纹丝不乱，眼睛虽然不大，但是里边的那两颗瞳仁却特别大，几乎看不见眼白，整体上显得十分干净利落。这么年轻的御史，升官的心正旺呢，按道理说呀，那巴结张廷玉还来不及呢，他可倒好，竟敢磕碰张廷玉，不由心中顿生好感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，鄂尔善呐、就我说呢，这事儿就算了吧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况且那个李拔也未必就是故意的，再说了，张廷玉一向没有什么门户之见，你瞧他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的，少叫他生点烦恼不好吗？话没说完就被鄂尔善不冷不热的给碰回来了，回四爷，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，于皇上而言，这事儿虽然不大，可见李某人品，于百姓而言，境内有盗案而不报，容易酿成大祸，不是小事， 于张中堂而言，越是自己的门生，越应该严格要求，为百官破除门户，立以表率。好家伙，胤禛目不转睛的盯着鄂尔善，见鄂尔善毫不害怕，竟然也从容的盯着自己看，心中不由暗暗赞叹，看来此人有大臣风范呐、啊。点了点头说，我呢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，既然你觉得自己做的对，那就按你的本心行事就是了。说着就和胤祥一块儿出来了。俩人到了批本处才知道，感情是施世伦来了，张廷玉正在这儿和他说话呢。见胤禛胤祥俩人一前一后进来了，张廷玉和施世伦急忙起身相迎。哎呦，二位爷，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呢，正预备着办完事儿去一趟呢。你瞧，老师来了，督察院右都御史丁忧出缺，我想请他回来主持一下，可是老师他不大愿意啊，这不正和我打擂台呢。施世伦因为好长时间都没见过胤禛和胤祥了，所以急忙请了安，扎手窝脚的还要磕头。胤祥急忙上前一把扶住了他，笑着说，嘿嘿，得，算了吧你，老家伙，你倒蛮结实的嘛，吃得红光满面的，怎么着，北京城里有老虎吃你不成？哎，声乐，你只管下渣子，叫他来。御史嘛，他清官不干，谁干呢？说的施世伦也笑了。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好像要在这议什么事儿似的，急忙都知趣的回避出去了。胤禛一摆袍子，坐在张廷玉的对面，笑着说，那咱们正好就在这儿聊聊吧。我听说江南安察使衙门参会受贿，纵凶逃跑，凶手在淮北偷银子被拿住了，听说还有一个在刑场上竟然没杀死的逃跑了，逃在济宁养伤，后来还是他的表兄告发才被拿住的。看来江南的冤狱比之北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、啊。还有个叫蓝里的，剿匪误剿了良民，错杀了100多人呢、啊。这蓝里征台湾的时候，那是个骁勇善战的干将。哎，又事出有因，有这份功劳情分，万岁爷免了他的罪也就罢了。那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西弗纳就这么难呢？我听说张百行奉布文去署理巡抚衙门，听说那个西弗纳还就是不肯交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张廷玉点了点头，嗨，四爷有所不知，那个西弗纳呀是八爷的门人，要想扳倒他，那得万岁爷发话。张百行和老师差不多，没有旨意，又没有太子的献玉，只凭一纸布文，那管什么事儿啊？济宁道啊，正好是我的门生，他给我来信说，他如今有点后悔，说自己不该逞能，把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硬生生的捉拿回案了，这么一来呀、啊，还不定得罪到什么人了呢。一听说吏治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，胤禛真有点哭笑不得，正要说话，胤祥却先开口了，哎呀，国家如今可真没劲，这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，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监斩官还有验尸的都是干嘛吃的？施世伦感慨地说，哎呦，我的十三爷爷，阿哥爷们钟鸣鼎食，哪知道外边的这些事儿啊？哪是他们没本事杀不死人呢？那是故意的。您不知道啊，那些个刽子手也都是世家出身，那手艺都是祖传的。你知道他们练刀工都怎么练吗？在宣纸上放上肉啊， 用刀把这肉做成肉馅。这宣纸啊，得是完完整整的，不准有一点刀印在上面。你想啊，这功夫那都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。比方说，犯人判了死刑，这死刑犯的家属啊，要是把银子使到地儿了，那得绝不让你受罪，一刀下去干净利落，脖子后边还连着皮呢，虽然是气绝身亡，但是绝不让你身首异处。没使钱的呢，那就不一样了，让你死不了活受罪，慢牛车走18里才能气绝身亡呢。还有一种就是判了死刑，但是啊，银子花到了地儿，上下内外串通好了，刀下留人，别把他砍死。表面上看一刀下去血肉模糊，把人给砍翻了，其实啊，金络咽喉都没断。如今只要是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了，那刑场上照样砍不死人。就像十三爷说的似的，国家呀真没劲。几个人闲谈了一阵子，施世伦见张廷玉看表，便很知趣的起身告辞出去了。印祥就问张廷玉：“哎，我说恒臣呐，眼见皇上就要回銮了，各处公务你得会会总啊。我见我们这位太子爷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，万岁爷回到京城一看，万事七颠八倒的，那可怎么好啊？”张廷玉微微一笑说：“嗨，我已经回了太子爷了，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了信，说一切迎驾事宜从简，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代了几句，倒是这一路上的官房是非常要紧的，万岁爷特旨发到武丹那里了，由武丹和善扑营调停布置，我们呢只需要把自己的差事料理停当就行了。”
哦，胤禛和胤祥这才明白，怨不得太子爷那边没什么动静了，感情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儿安排得十分周详了。本来啊，胤禛还想再问问康熙回来是住畅春园呢还是养心殿，但是想想这话也是多余，便起身告辞了。张廷玉一直把两位阿哥送到门口，好像他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又问：“哎，对了，四爷、十三爷，臣还想问件事儿。那件参会官员的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啊，还是已经交回玉庆宫太子爷那儿了？”胤禛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急忙回答说：“哦，哦。”那个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，后来呢太子爷改动了之后啊，又交给我看了，我也没再改，就又交回去了，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？胤祥诧异的点了点头：“啊，是我送回去的，这是规矩啊。”“怎么了？”张廷玉急忙摆了摆手说：“啊，没什么，是昨天陈家友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儿没有，我说没有，已经交回去了，他还不信，我拿了回执给他看，他才没有再问。”说完转身走了。胤禛沉吟了片刻，问胤祥：“哎，老十三，那你那儿有没有回执啊？”胤祥愣怔了一下，说：“什么？我那有没有回执？哎呀，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，我把名单给了朱天宝，这算什么屁事啊？我每天要交几十个卷宗呢，啊，揣着一碟子回执干嘛使啊？当擦包纸啊？”胤禛思量了一阵子，觉得这也的确不算什么大事，胤祥一向是大大咧咧的，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。抬头一看，天不知什么时候阴了，稀稀拉拉的 钓鱼点了，
便笑着对印祥说：“老十三呐、你瞧，这天儿马上要下了，咱们呢到内务府借件油衣，也该打道回府了。”
兄弟二人打道回府，自不必细表。
咱们书说简短，单说北京城啊，自打过了重阳节，就没有一天晴天，天天都在下雨，只不过是时而大时而小而已。北京的大街小巷啊，都积满了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的传开了。什么消息呢？说康熙爷龙体欠安，病得不轻。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，官民兵炭不同炉，但是在执政51年的英主康熙皇帝身上，大家的想法却是一致的，都盼着康熙皇帝能早日康复回銮。这太子胤禛复位以来啊，是连连罢黜保举过老八的大臣，弄得人人心慌意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康熙万一在这个时候突然驾崩了，那接踵而来的大变无问可知，因此朝廷上上下下是惊慌不定啊，人们走门串户，冒雨是拜谒长官，门生求见老师，都在打听消息。这百姓当中呢，则又是另一种办法，有的请近身出面到庙里唱戏，表面上说是祈求老天赶紧放晴，其实暗地里呀、是祈求保佑康熙皇帝平安，能够再保咱们几年太平日子。北京的各个寺庙，像什么大觉寺、白云观、圣安寺、法源寺、天宁寺、大钟寺，还有潭柘寺等等等等，每天顶礼膜拜的香客是络绎不绝，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。就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之中，9月16日过去了，康熙皇帝没有消息。9月26日又过去了，承德那边仍然是一点消息没有。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被退回来了，说是圣驾早就启程了，至于为什么至今还没到北京城，走的哪条路，他谁也说不清楚，就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都不知道。弄得张廷玉这位一向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慌了神了。26日这天晚上啊，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，稍微吃了几口饭，他想想不行，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不能在家睡觉，得去上书房守候。他坐在安乐椅上，这一杯茶还没吃完呢，家人就进来禀告：相爷内廷有旨。